四章啊，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看到二十五节，我们要稍微读到第五章，第五章我们读到第二十四节啊。好，请大家一同读创世纪二十五章啊，请第四章第二十五节啊，请读。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塞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亚当生塞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塞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塞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塞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挪。雅列生以挪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好，我们停在这边啊，一同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借着旧约来启示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今天借着这个家谱啊，让我们更能够认识你的心意，求你的宝血再度做涂抹洁净的工作，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能够认清我们今天在世的年岁哦是何等的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继续把你的话语传扬开来，我们谢谢你，求你在我们当中做宝座，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做我们的山寨与高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在上一讲就看到这个该隐啊，这个该隐的家谱呢，我们刚刚讲过了，是有许多的发展。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讲到亚当的这个家谱了。从创世纪第4章25节开始呢，我们看见亚当呢跟夏娃呢又生了一个孩子，叫做塞特。这个塞特的这个意思啊，就是代替的意思，代替。那么这个塞特呢，为什么取名叫代替呢？代替的意思呢，是因为亚伯被杀了。那么大家要了解，其实呢，在这个家谱的当中啊，请问你，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孩子是谁啊？该隐，对不对？老二是亚伯啊，那么第三个男孩子就是塞特了。那么为什么取名叫做塞特呢？代替呢？其实第一个它的意义就是代替亚伯的位置。亚伯是一个义人，亚伯是一个敬拜神的。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了，因为这个代替的意思就是代替那个长子的名分。因为原来啊，这个哥哥该隐没有这个按着神的心意来照顾这个弟弟。在旧约的当中啊，这个一家之主啊，家长他可以来选立长子的，并不是最早出生的那个人是可以叫做长子，不是，不一定的哈。在你整本旧约去看的时候，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啊，可以按着父亲的意思来按立的，可能那个最小的可以把它按立成为长子。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大家都晓得，到了雅各的时候生了几个孩子啊？12个，雅各生了12个孩子哈。那么最后一个孩子其实是谁啊？我们看最后第二个，最后第二个是约瑟啊，约瑟是雅各跟这个拉结所生的，拉结有两个孩子。好， 所以约瑟其实是老十一啊，可以这么讲，排行第十一的。那个排行第十一，你想想看，家里面有十二个孩子，排行第十一有没有位置啊？肯定毫无地位的哈。但是呢，当雅各哈最后他要离世之前，他开始祝福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啊，46章，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在就业的当中，这个做父亲的就有权柄来把这个长子的位分给哪一位啊？那么到了创世纪啊，48章，对不起啊，48章，请大家看48章了。当时约瑟已经在埃及了，约瑟在埃及的时候呢，生了两个孩子啊，这两个孩子是以法莲跟马拿西。那么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呢，马拿西是哥哥。好，我们一同来看第48章14节，在旧约的64页哈，旧约的64页。好，我们来看一下了。那么48章14节这里记载，以色列就是雅各了啊，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啊，上帝给他改的。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什么？刺史，你看到没有哈？右手是遵守。啊，所以按手是用右手来按的，这是长啊，这个最大的就用右手来按了。那么没有想到，最后以色列也就是雅各要来祝福约瑟的两个孩子的时候，他却用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啊，这样按的。马拿西原是长子。那么他就给约瑟祝福说了，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那个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好，你看约瑟一看见他的父亲把右手按在次子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了。因为按照约瑟来讲，这个右手应该是按在谁的头上？应该是马拿西的，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约瑟就想到，可能这个爸爸年纪老了哈，有点老眼昏花哈。可是雅各虽然肉体衰残了，但是他的灵命很好的。那么到了19节，他父亲不从了，就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讲了两次，我知道。他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就是他的弟弟了啊，只是他的弟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啊。好了，我们就看见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当中了，到了最后第22节，我们一同来读了。以色列呢，就是雅各又对约瑟开始说话了，从21节22节我们来读。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最后这一句很重要，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好，所以在以色列的12个众子的当中，老十一约瑟后来在约书亚分地的时候分了两块地，一块给了马拿西，一块给了以法莲。所以你看见利未人没有产业的哈，利未人没有产业，同样是12块地，但是其中的两块是给约瑟的两个孩子。所以约瑟这个老十一在雅各的众子当中，他得了长子的名分啊，这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来看了，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规矩啊，这样的一个规矩，其实在创世纪第4章你就看见了。因为当该隐害了这个亚伯之后呢，这个亚当呢就又生了这个孩子叫做塞特，塞特是代替的意思，不只是代替这个亚伯，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塞特呢这个孩子呢应该是老三了啊，长子 以男孩来讲应该是老三了，这个老三呢取代了长子的名分。哦，弟兄姐妹，这就是当时在这个族长的时候，他这个做族长的一家之主啊，他有这样的权利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就从这个塞特的身上呢，亚当夏娃的心意就在这个孩子身上了。那么这个就是义人的后代了，这个支派开始，我们称为弥赛亚的支派。哦，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有很多家谱啊，那么有一个家谱是犯罪的家谱，一个家谱为什么要记载下来，一个是属于上帝的那个支派的家谱，这两个家谱待会我们对参来看一下，这里面就有上帝的心意了。好，我们看见了 第二十六节，这个异人塞特呢，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挪士。啊，这个以挪士那个时候呢，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求告这两个字旁边写一下，这个求告的意思是公开的崇拜，集体的崇拜，按时候的崇拜。因为在以挪士之前呢，崇拜都是个人性的，亚当夏娃很个人性的来崇拜上帝啊，或是啊这个塞特很个人性的来崇拜上帝啊，个人性的。那么一直这个异人的这个家谱呢，一直到塞特的孩子到了以挪士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有整个家族公共的崇拜啊，好像今天的主日聚会，每一个属于上帝的儿女都在这个主日啊，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头来敬拜这位上帝，是一个公开的聚会了。我们在美国看不出了这个盛况哈，在中东地区哈，这个特别在中东地区，你们知道有回教徒很多啊。这个我在中东地区住了四年啊，将近四年，到这个清真寺哈，他们要开始呼召那些人进到清真寺敬拜的时候啊，敬拜阿拉，他就在这个。每一个广播系统就开始叫了，叫哈呀萨拉，哈呀就是来啊 come， 萨拉就是 worship 敬拜，来啊敬拜，来啊敬拜，就开始喊了。哇，那个广播系统齁、哦、那个做的一流的，他在同一个时间整个中东地区都会叫的，哦，很厉害，包括东南亚地区，什么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你就知道哈，啊，这个早上五点多钟准时报到的哈，啊，早上你都不必睡了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公众的聚集，哦，你看那些人都起床了，每一个人都到那里去拜拜阿拉了，啊，所以你到了中东地区，你很可以体会这种宗教的情节。那么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比较少啊，少体会。那么你看圣经里面记载这个公开的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一个公开的信仰的一个大的公开啊，一个信仰的公开。好了，那么我们看这是当时这两个家族呢一个非常特别的发展。我们上一讲就讲到该隐的后代了，该隐的后代在哪一方面发展呢？该隐的后代啊，他们住在帐篷里头做啊蓄养这个牲畜，他们是弹琴吹箫，他们是做这个铜铁利器，并且该隐的后代啊，该隐自己造了一个城啊，自己做建筑师啊，造一个城啊。那么他们是属于这一方面的发展，但是上帝的家谱的发展有一个很特别的，是那个该隐的家谱所没有的。上帝的这个家族，属上帝的这个家族有一个非常特别，圣经记载了，就是他们公开的怎么样敬拜上帝啊！这是今天这个家族啊与众不同的地方。好像今天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你表面看都是一样的，但是基督徒跟世上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礼拜天怎么样，礼拜天就进到神的家里头敬拜上帝了，一样的意思哈。所以你看圣经把这两个区别把它分别出来。好，我们从第五章我们来开始看了，这个亚当的后代啊，记在下面。当上帝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那么这个亚当的后代呢，就是指亚当的家谱了，他就开始记在这个亚当的家谱了。当这个亚当的家谱，他说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啊，并且造男造女啊，这是上帝的一个计划。在这个神的选民这个亚当的身上，第一个上帝的计划是要按照他自己的样式造的啊，就是赐给亚当权柄，也赐给啊，也按照神的形象，这个形象的意思就是神的属性，神的爱啊，都放在亚当的身上。原来神跟人是有父子关系的，并且呢要把这个生命的赐福放在亚当夏娃的后代的身上啊，所以这是第五章第一节。所以我们从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看见上帝的计划原来是如此，上帝的祝福也是在人类的当中，上帝是赐福的神。同时我们在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的当中，我们看到一种关系的，叫父子关系。原来亚当跟这个上帝的关系是一种父子的关系，因为呢这个父子的关系啊，所以你看见亚当的孩子塞特他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因为亚当是父亲，父亲有这个权柄把这个长子的祝福赐给这个孩子了，所以这个塞特就代替了亚伯啊，也代替了那个长子的名分。那么这个一样，做这个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的，因为神是我们的父，所以上帝把这个福分就赐给谁了？赐给亚当了。 啊，这是父子关系。所以在路加福音啊第三章就讲了，原来神的儿子是谁啊？亚当啊。路加福音我记得我们查过，路加福音第三章最后一节，原来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做父亲的这位神呢，就把生命的赐福放在这个亚当的身上了啊。同样的道理，那么亚当就把祝福放在谁的身上？放在啊塞特的身上啊，一代一代的这样传言下去。好，我们开始来看这个家谱了。我们读这个家谱的时候很非常辛苦啊，又是这个人又是那个人，又是生了什么人，又是生养众多，然后活了多少岁又死了啊。我们读这个有没有意思啊？啊，你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记载这些到底要干什么啊？这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个重点。我想在这个家谱的当中啊，这里面每一个名字啊都被上帝纪念。哎，那你说张牧师啊，前面该隐这个家族啊，每一个名字也记载啊，那是不是上帝不纪念呢？啊，其实上帝不纪念他们的。那么答案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了。你看第一点哈，第一点，你看在这样的一个两个家谱的对照当中，第一点，这个形象与样式，你看在亚当的家谱的当中有没有把该隐这个名字讲出来？有没有？没有。你看第三节，我们读一下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他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做什么？塞特。他有没有讲该隐啊？没有。其实是该隐他是老大。换句话说，在亚当的家谱的当中，该隐已经怎么样？被除名了啊，已经不被纪念了。亚当其实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亚当跟夏娃，因为上帝给他们皮子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也是凭着信心出去的。那么在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家谱的当中，该隐是属于那恶者的，所以该隐已经从亚当这个属神的家族的当中已经被隔离掉了。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家谱的当中啊，你就看见了啊，所有的属神的儿女都有亚当的形象跟样式啊，这是在圣经里面五章第三节你来看见的。好了，这是第一个啊，在亚当的家谱当中不记载该隐，可见这个该隐的支派不被上帝纪念，也不被亚当纪念的。第二个，你要看见在这个家谱的当中，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第四节有四个字出现，叫做生儿养女，有没有看到？不断的出现在这个家谱的当中。来，我们弟兄姐妹来算一下哈，第四节出现了生儿养女，第七节有没有生儿养女啊？有。你看第七节又出现生儿养女，第九节有没有出现生儿养女？有的。第九节又生儿养女，第十三节最后有没有生儿养女？有的啊。那么我们看见第十六节有没有生儿养女？有的。第十六节又记载生儿养女啊，然后第十九节生儿养女，有没有看到啊？再来是第二十二节啊，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啊。那么我们继续看到二十七节、二十六节也是的，马土撒拉生了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到了三十节，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哦，弟兄姐妹，总共几个啊？啊，八个还九个？九个哈。好，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儿养女啊，其实是神生命赐福的一个最基本的啊一个祝福。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在第二十八节哈，当上帝造男造女的时候，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好，这是上帝一个生命的祝福。今天虽然人类犯罪了，但是在犯罪之后，一群有信心的人今天还愿意在那里来敬拜神。所以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并没有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上帝就把那个生命的祝福拿掉。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的，上帝今天祝福人类还是会祝福的。不过这个生儿养女，这个生命赐福，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祝福，神就单单的放在谁的身上？放在那些属神的人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上帝的属性，神是信实的，纵然我们失信，但是他却不能背乎他自己的话。 神还是按照他信实的祝福放在这些属神的人啊，属神的这个家族的身上。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我们翻到罗马书了。因为在上帝的属性的当中有一点很重要的，在罗马书11章29节，新约222页。因为在罗马书11章29节呢就记载，因为神的恩赐，恩赐就是礼物了，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上帝今天赐给我们的恩赐跟选召，这个呼召神绝对不后悔。换句话说，今天神要赐福人类的话，神不会把他的赐福收去的，不过神可以选择性的把他的赐福放在一群他所喜悦的人的身上。所以你注意看哈，在该隐的家族当中就没有什么生儿养女啊，你有没有看到？注意这一点哈，该隐的身上就没有生儿养女哦。可见呢，在这个该隐的这个家族的当中，上帝祝不祝福他们呢？上帝不祝福。生儿养女是神的生命的赐福，神的希望属神的儿女越来越多，他的意思就是希望这些敬拜上帝的儿女越来越多，能够遍满地面啊，非常的有意思哈。好，那么你看见这是第二点哈。那么我们继续看了，我们看到第三点，在这个家谱的当中，第三点跟该隐的家谱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人的岁数都被记载下来？有没有？哦，我们读这个岁数的时候真的很烦啊，这些人多少岁生了什么，多少岁生了什么，哎呀，你说上帝啊，读这个到底干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啊，我们读的都很辛苦啊。可是你如果跟该隐的家族比较起来，该隐的家族他们有没有把那个岁数记载下来？有没有？没有的哈。你看第四节哈，你看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大事发生，因为生了什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是该隐哦，该隐我刚刚讲了已经被除名了啊，因为他不敬拜上帝嘛啊，神就只把这个属神的家族记载下来。哦，原来在该隐之后，在亚伯之后，有一件大事发生了，是在亚当130岁的时候生了第三个儿子。这个第三个儿子叫塞特，因为这个塞特是敬拜上帝的。那么塞特活了再是800年，并且生亚当生了塞特之后又再是800年。你发现啊，生孩子的年岁记载下来，并且他在世活了多少岁，有没有记载下来？有的。这个跟该隐的家谱完全不同的。好了，多少岁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可见是被看中的，因为上帝纪念这个孩子生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生的是一个什么？敬拜上帝的孩子啊，是好种啊，不是那个魔鬼的种，是上帝的，敬拜上帝的好种啊。所以上帝很高兴，赶快把他的这个几岁的时候，这个多少岁生了谁，把他记载下来，并且要纪念这个亚当啊，亚当再次活了多少岁都把他记载下来。哦，所以你看呢，这样的一个家谱的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家谱的记载显明了一点非常的重要。不管该隐这一个家族在世上活了有多长，但是他们在世上的日子毫无意义的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在这样的一个家谱的当中呢，除了这个该隐的家谱毫无意义之外呢，我们也看见了从这个岁数的当中给这个我们属神的人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了。原来这些属神的人在世上会不会长久的居住？会不会？不会的。很简单，就算是属神的人，亚当的后裔塞特的后代以挪士活到90岁，他的还生了一个孩子叫该男。这些属神的民族一个支派一代一代，总共有7代。这个7代呢是一个实际的代数啊。根据犹大书我们来看一下，根据犹大书，请你翻到犹大书来看了。那么在犹大书14节曾经这么记载，犹大书了353页啊，犹大书14节。那么这个犹大书14节在新约353页，他就说了，亚当的7世孙是以挪啊，亚当的第7个第7代是以挪。可见 啊，我们从创世纪第五章里面来估算的话，确实啊，确实是以挪啊，亚当的第七代子孙确实是以挪，所以这个一代一代这样的被记录下来，他们的岁数被记录下来，是因为他们再一次的岁月被上帝纪念。那么同样的，从这个岁数的当中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看见，今天一个属神的人在世是有年份的，时间到了还是怎么样，要回到上帝那里去的。所以你从这个家谱的当中就看见有生就有死啊！你看第四节了，亚当生塞特之后又再是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所以这边有几个字，生活然后怎么样死，哦哟，生活死，人生的三个经历全部在这里。虽然是一个属神的民族，但是这个属神的人再世的年岁上帝都定好的，他生被上帝纪念，他的离开这个世界上帝也纪念的，但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日子活了多少年寿上帝也纪念。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今天一个属神的人在世上可见是短暂的，是短暂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看见我们年岁是有短暂的，圣经就讲了我们不过70岁啊，强壮的可以到80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数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你注意看这个家谱的当中，每一个人的年岁都被上帝记录下来，可见上帝非常看重他儿女在世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啊，这是上帝所看重的，因为他们开始怎么样敬拜上帝，公开的来敬拜上帝啊，这是从以挪士开始的，那个时候的人就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啊，上帝非常的喜悦。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今天不要忘记我们的岁月是有限的啊，一本就是我们这一些已经是属于上帝的人，我们也要赶快的来传扬福音，不要浪费这个光阴，赶快来为神工作。所以这个一个大布道家穆迪啊，啊，这个穆迪讲话呢是有口吃的，他不太会讲话的，啊，这个穆迪去讲道的时候，英文文法也不太准的哈，啊，这个换句话说，好像广东人讲国语啊，广东人讲国语经常讲不清楚啊，那有个老仆人呢，讲这个普通话也讲不清楚，啊，最后请他祝福他，愿耶和华大大的欺负你们，那个赐福他讲的欺负你们啊，底下的弟兄姐妹吓得半死，说我们大概得罪这个上帝的仆人了，怎么最后祝福是愿耶和华大大的欺负你们，哇，这张很怕的哈，那么你看见了。所以这个穆迪就是这么一个有口吃的人，但是这个穆迪呢，他跟上帝立了一个约，他每一天呢、啊、都要给一个人传福音，不管今天他有没有讲到，他每一天他的主啊，我愿意每一天传扬你的福音啊。所以有一天他刚好到床上去，已经睡觉了，被子已经软软的不想出来了，突然想到说今天还没给人家传福音呢、啊，立刻从床铺里面爬起来，穿好衣服，到街上没有人啦、啊，只有一种人会存在的，一种是醉鬼，一种是警察局的警察啊，他就在街上看到一个警察，那个警察刚好心情不好，他就跟那个警察传福音，警察气得半死，把他赶回家，说回去回去回去，穆迪就回去了。过了几天，那个警察来敲穆迪的门，说穆迪先生啊，我跟你认罪，我要信耶稣啊。很奇妙的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因为他每一天每一个日子他都愿意来为上帝的缘故啊，来传扬一个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福音的工作好，不是只是牧师在做的，也不是只是那些少数人在做的，在平时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所以我到有一些国家去讲道的时候，在计程车上我就跟他们传福音的啊，有一个司机哈、啊，他的父母一个女司机在这个开车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去过教会没有？因为直接说你信耶稣不太好嘛，就问你去过教会没有？他说没有，不过我的奶奶啊是去教会的。哎，我说那这个机会来了，很快就是我说那你怎么不去啊？他说我很忙啊，我现在开计程车每天赚钱，我没有时间去啊。跟他谈谈，我就知道他的观念不正确，因为耶稣是信的。啊，耶稣是信的，你信了就得着了。所以就在这个十字路口刚好到红灯的时候，我就跟他挑战了，你愿不愿意来信耶稣？他说我愿意。我说好，刚好红灯，闭眼睛，我为你祷告，你跟我念一句，我带你念一句啊，就这样子啊，他就闭眼睛啊，我带他信耶稣，认罪悔改啊，一奉耶稣的名结束，阿们啊，前面就是绿灯了。我说好，感谢主，绿灯了啊，你平安了哦，很奇妙的。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平时就可以传了 啊，我们把一些有需要的人带到上帝的家里头。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呢，从这个家谱的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年岁是有限的啊，我们时候到了，我们就要跟上帝去交账。这是在圣经的里头，神他把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责任交托给我们。所以每一个人的出生的年岁都被上帝来纪念。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家谱了。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家谱的特色，生活死人生三个大阶段全部记录下来了。生不是你控制的，死也不是你控制的。那么这一些生活死在人生的这三个阶段的当中，都是每一个人迟早都要经历的。生的时候你不知道，活的时候嘛，不管快乐还是痛苦，不过都是十之八九不太痛快。那么到死的那个时刻啊，到离开这个世界，到上帝，到前面，到神的宝座前的这个时刻，也不是我们控制的。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生活死的当中，我们的人生呢，到底有什么出路呢？啊，什么出路呢？那么每一个人都一样的经历这三个出路啊，这三个过程。好，在这三个的过程当中呢，上帝就在这样的一个家谱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极大的出路，可以脱离死亡，出死入生。那么这个人就是以诺了，我们来看一下了。啊，这个以诺，请大家一同看到第五章二十一节了啊，第五章二十一节。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家谱的当中，到了第七代的时候，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啊，这个以诺很特别的。那么他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诶，很奇怪哦，前面亚当啊，一直到第六代，每一个人都是生活死，对不对？三人生三大阶段嘛。诶，偏偏到了以诺第七代的时候，生活结果有没有死啊？没有，不见了，那个死是不见了。哎，那弟兄姐妹，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了。原来在上帝的计划的里头，生活死是犯罪的时候所经历的，但是在上帝的计划里头，给我们看见一个更美的一个事实啊！没有人愿意死的。这个以诺就从在上古的时代呢，做了一个榜样。原来在上帝的计划的当中，有一条出路了。这个出路是生活，然后被上帝带走啊，这个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以诺呢，这个人呢，就是代表了一个出死入生的一个表现，是人类的一个新的出路。那么这个以诺为什么可以被上帝取去？这个取去就是被上帝带走了。请我们一同要翻到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下了。今天我们这些人有没有这样的资格呢？啊，是不是以诺这个人好到了一个地步，无可指责，被上帝啊，取去了呢，不经历这个死亡呢？这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家谱的当中啊，神要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要存着一个信心跟盼望了。我们大家一同看创世纪十一章第五节，在322页，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322页，新约了。很多人说我们这个以诺哈，是因为行为太好了，所以呢，他上帝太爱他了，把他带走。以诺行为是不错的，没有错。不过哈，希伯来书里面呢，希伯来书里面记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一同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请读：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好，那么请问你，以诺被接去是因为什么关系？信。是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信就是在每一个基督徒接受耶稣的那一刹那的那个信心。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讲了，这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你盼望的一个把握。所望就是一个盼望。什么叫信心？是你盼望的一件事情的一个把握。你对这个所盼望的事情，虽然你眼睛看不见，但是你非常有把握，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信心了。今天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哎，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你还没有的，对不对？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嘛， 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耶稣说信我的人不至于死啊，你们是出死入生啊，因为在十字架上把死亡的咒诅拿掉了。哦，这就是信心哦，没有错哦，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我们听到那个死字我们会发抖，但是耶稣说你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你要把握住，这就是信心了。那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事情你虽然还没有看见，但是你肯定，你肯定你可以得到，这就是信心的。所以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你没有看见你信有，这就是信心的啊。那么以诺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他被上帝所喜悦。我们读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请大家一同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你看这个以诺的信呢，是被上帝所喜悦的。所以今天以诺这个人得到上帝的一个恩典，他能够与神同行，生儿养女，活了365岁，最后上帝就把他带走了，让他不经历啊那个死亡啊，还没有经历那个死，直接把他带走了。所以在亚当的这个家谱的当中，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见神造了亚当要赐福给他，亚当夏娃犯罪了，结果就有两个支派出来，一个是该隐的支派，属魔鬼的犯罪的支派，一个是属于塞特的支派。那么这个塞特的支派他们也是有信心的，而这些有信心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生的活了，然后离开这个世界死了，但是这个死对基督徒来讲是另外一种意义了。这个死其实到了新约的时候，它解释是什么？睡觉，睡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好，那么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对一个信神的基督徒来讲，相信耶稣的基督徒来讲，今天那个死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睡了。所以使徒保罗他就讲到圣徒离开这个世界是睡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你看见在到了新约的时候，他就把这一群相信上帝的人，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用死那个字来表达，是用什么来表达？用睡觉啊，是睡觉的。好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到了365岁，上帝有一个特别的恩典给他，因为他的信心被上帝所喜悦，上帝就把他带走了。那这一件事情到底是代表了什么？好了，弟兄姐妹们，这一件整个的事情，从亚当一直到他的第六代，这个第六代就是创世纪5章18节亚烈，从亚当到亚烈是六代啊，这六代的子孙呢、都是相信上帝的，不过呢他们是暂时睡了，到了一个地方去睡了，等待那个弥赛亚来把他们带走。那么第七代的这个以诺很特别了，这个第七代的以诺直接被上帝带走。所以这个整个创世纪第五章啊，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是讲教会被提了，这个教会被提，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教会会被提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就记载了，耶稣基督到了半空当中啊，这个天使长有呼叫的声音。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了啊，看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从这段的经文当中，给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安慰。原来神要把我们这一群人带走啊，我们这一群人是属神的，我们是暂时啊睡了，我们暂时睡了，我们并不是死亡，因为死亡的权柄不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再回来看。292页新约和合本，好，你注意看啊。那么第四章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好，这边讲到复活的次序了。复活是有次序的，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第一批复活的人就是那些在基督里已经睡的人，就是这些圣徒，新约的圣徒啊，像我们这些新约的圣徒教会啊，今天我们存着盼望等待耶稣基督再来，但是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睡了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再来。好，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到了半空中，有呼叫的声音啊，有呼叫的声音，有号角啊，有这个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个要按着名字把你叫上去的。所以在睡了的这些人，第一个要先复活，第一批复活。第二批是哪一些人呢？就是还活着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这些人啊。所以有一些国家的航空公司啊，他们就规定哈，如果这个 pilot 哈、都是基督徒是不可以的。啊，他们就规定了，一个派勒是基督徒，一个最好不是，免得基督来的时候呢，两个派勒被提了，飞机就没有人驾驶了。啊，真的，弟兄姐妹啊，在这信神的国家，他们是这样规定的，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再来的时候，活的人要被提，这个被提我讲了，是一刹那之间就被提了，是半眨眼啊，我讲到都讲过了，很快的，哎呀，你还一闭眼睛一张，哎，天地改变了。哦，怎么你也改变了，变成灵体。所以你看以诺啊，与神同行300年被上帝取走，这是一个盼望，这是给那些信神的那个家谱，从亚当到第六代的子孙啊，到了这个亚列一个极大的盼望。他们今天暂时离开这个世界，是到一个地方去，这个乐园啊，这个阴间啊 Seol 这个字，阴间有两个部门，两个 department， 一个是乐园，一个就是没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叫做地狱。该隐的后代到地狱里头去等待审判。属神的这些民族呢，啊，这些人呢，有信心的人呢，虽然他们暂时离开了这个世界，生了活了睡了，但是他们以后的灵魂要到 paradise 里头，要到乐园的当中，神的灵与他们同在，他们要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这些人呢，他们就要当耶稣来的时候，天使就呼喊他们的声音啊啊，张某人上去，哇、哦，大家都上去了啊！他按名叫你的。那么我们要讲到这个背题啊，就是以诺的身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原来在上帝的计划里头，其实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最后被上帝提走，是一个预表，懂我意思吧？是一个预表，是讲到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将来到了末后的时代，耶稣基督第一个要先把属耶稣的这些人全部先带到天宫去，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新约跟旧约是对称的，弟兄姐妹，很有意思的哈。新旧约啊，上帝的启示都在这里头。这个启示刚刚开始是一点点，借着一件事情告诉你，然后这个启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了最后你就把整个上帝的计划搞清楚的。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想了，到底谁可以来背题哈？我刚刚讲了，背题是要有记号的哦。啊，这个背题是要记号了。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了。那么今天你可不可以背题呢？啊，请问上帝把我们带走是凭着什么带走？我先请问你们，是凭你的行为还是凭你的信心？信心。对了，因为你是信耶稣的，凭着那个信心，上帝把你带走。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14节，请大家再读一下。我到了许多的地方啊，很多人都问我，哎呀，张牧师啊，如果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会不会被撇下来？我说，请问你爱不爱主？他说，我爱主啊，我也祷告，我也服侍啊。我说，那耶稣为什么要撇下你啊？他说，因为我觉得我还不太好。哦，完全错误。背题根本是一个恩典，是借着你的信心啊，上帝把你召上去。那么当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我们看以弗所书1章13节、14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作称赞。好，信基督，你既然信他，你就怎么样？受所应许的圣灵作为一个记号，好像盖章一样， 一封信啊，在罗马帝国一封信啊，一个官方的信，我这个官信我盖上我的官印，用那个油漆啊把它封起来，没有人敢开的，打了一个印记在这个上头，表示这封信一定要送到对方才可以，对方这个人才有权柄开的啊。所以这个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一听就懂，这个印记啪一打，没有人敢碰的，因为这是官方的信件，没有人敢拆的啊，只有对方才有这个权柄把这个信拆开。同样的，按照这个背景来讲，今天我们信的人信了基督，我们的身上就被圣灵来作为一个印记啊，这个印记只有上帝有权柄啊，其他没有权柄的，魔鬼没有权柄的，只有上帝有权柄的。那么等到有一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先睡了的人，我们都有印记的，神知道的，时候到了，吹号了啊，这个天上就有声音了，按着名一个一个他都知道了，把我们刹那间睡的人就带到天上去，死而复活啊，死而复活。还活的人，这些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有印记的啊，重生得救就是有印记，这些人按着他们的印记全部要带去。所以基督徒呢啊，今天背题呢是按着你的重生得救，按着你有这个信心。那么我们背题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再来交账啊，再来交账，那是以后的事，到耶稣的宝座交账。请你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所以背题是一个恩典，以诺因着信蒙神的喜悦，上帝把他带到宝座前，不让他经历那个睡了的过程，直接把他带去了。那么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shadow， 一个缩影，让我们今天基督徒看见我们也会这样经历的。那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弟兄姐妹，这里讲或善或恶受报，不是指你有没有救恩了。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被上帝带到神的宝座前，那么上帝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你一定得救的，不过你这个基督徒在世上能不能荣耀神，要交账了啊，这个是交账的问题了。好，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呢，从以诺与神同行被神取去的这样的一个上古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盼望。今天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一信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印记，那么时候到了，当那个得赎的日子来到，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他带到天上去，接着我们要交账啊！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我们要把我们的账交到上帝的宝座之前。所以我们看见呢，从这个家谱的当中啊，这个弥赛亚的家谱当中，今天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盼望了。在这个家谱的当中，这一群有信心的人，这个弥赛亚的家谱是一群有信心的人，这一群有信心的人以后每一个人都要像以诺一样，怎么样被神取去来到上帝的宝座前，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所以当我们今天读了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鼓励啊！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在神的掌握的当中，生活跟睡了，以至于我们将来到上帝的宝座前都在他的计划里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就上了一个救恩的列车啊，就上了这个车，是全自动的，是全自动的，都在上帝掌握当中啊！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有一个人就说了啊，他说啊，今天我们还活在世上的基督徒，我们没有错，有很多的难处的，但是这个难处啊，为什么上帝把这个难处先摆在啊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其实就好像这个照片啊，当一个照片把它照出来的时候，在暗房里头去冲洗，那么这个暗房把这个胶卷冲洗出来的时候，暂时你还看不到有任何的影子，可是慢慢的这个照片的影子就怎么样显出来了。他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当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头的时候，还是一个根，上帝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头，神的道在我们里头是一个种子，那么神要借着今天我们在世上的一段的时间，借着这个暗房如同一个苦难，逐渐逐渐的让我们显出基督的形象啊，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们看见从这个家谱的当中，生 活啊，以至于我们见上帝的面，那么最后的这一刹那一定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体，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呢，不管今天我们的环境是什么，是好是不好，这只是一个过程，有时间限制的。今天不管你得意还是不得意，但是有一天上帝一定让你非常得意啊，你放心好了啊。所以不管我们再次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但是有一点，每一个人都会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都要把那个荣耀的身体赐给我们，这是基督徒一个极大的盼望。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借着上古时代亚当的这个七世子孙的当中，从这个家谱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盼望。这个盼望该隐有没有？该隐的家谱完全没有，他们只是流离飘荡在这个世界上，时间不知道，活多久也搞不清楚啊，只是这样一生过，过完就走了，最后遭到上帝的审判。所以求主啊，让我们看到这两个家谱，在旧约的当中把家谱记录下来是有神的美意，让我们来看重这个家谱，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心意在哪里。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今天我们看到亚当塞特的后裔，主啊，这七世的子孙，你的心意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你要把生命的赐福摆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所生所活，主啊，他们一生的年岁都被你来纪念。我们感谢你，因为以诺与神同行，因着他的信心被你所喜悦，以至于被提，以至于来到你的宝座前。今天我们这一群信的人，主耶稣，你要借着以诺的信和我们的信，主啊，我们一样的要享受你的计划。我们为这个被提，我们向你心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当你再来的时候，哦，主耶稣，我们就习了世上一切的劳苦，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所以我们就轻看我们现在自战自轻的苦楚，因为我们未来有一个无比极大的荣耀。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把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不以至于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为暂时的苦难我们来欢喜快乐，因为这些苦难不过是让我们经历了，以至于更能够活出你丰盛的形象。我们谢谢你，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